大家平安，早上好哈。我们继续我们的例子，还是继续扫罗这个例子，但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概念哈，基本上这一期呢，我给的是一个核心概念。那这核心的一个概念的话，是不但是我们要，不但是要理解，而且我们自己是要经历过的。好，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饶恕啦，或者谈到说我们的所想的所说的，他要心口合一啦，类似这些哈，我们要有一些近前还有生命上面的经历跟操练的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当我们有这个关怀辅导，然后愿意按着圣经真理去带领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得到很大的益处哈。那我们还是一样要继续，今天要我们的例子还是放在扫罗了哈。上次我们就谈到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好，那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知道说扫罗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害怕。好，那害怕是一个症状，它的根源在什么，就是嫉妒。好，我们都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他的从他的跟就从他成为王之后跟大卫之间各方面哈。好，那上次我提到我们有两种，一种是过犯，我们需要被救赎被赦免，然后就成为神的儿女，那是我们的罪行过犯需要被赦免。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母亲的我们从母亲的肚子里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罪，这就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意思哈。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哈，所以我们活过来哈。那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原罪，所以我让你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夏娃的堕落万罪，跟第四章该隐他的第一个儿子杀了弟弟的这件事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请你们把它列一下哈，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两个基本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就是一个是他没有不听神的话，马上跟神的关系就切断了，等于没有神了，等于是没有救恩了，没有福音，没有救恩，没有神了，可以这样讲哈。那到该隐的时候，神跟他谈了大半天哈，那他跟神之间有很多的辩论辩解，还有顶嘴，可以这样讲哈。那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两个，一个是在最终生的那个罪性，基本上那是病，然后一个是本来神照他是美是善的，是完好的，可是呢他就选择了不听神的话，就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哈。那如果你们有几位哈都有去注意看到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哈，对于亚当被神找到问质问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没有承认他们做了？
最开始是没有，因为最开始他其实也是想隐藏，他只是说他赤身露体啊。但是之后神第二次问的时候，他承认了，但是他也把这个责任那个就是做了一个那个，他说是你给我的这女人哈，然后那个引诱我，我就吃了。
嗯哼，对我来说，他是被抓到了。本来他是想能不能不要被找到哈，躲起来哈。那被抓到的时候，对我来讲，他是不管他有推责，他有害怕，他有隐藏，但是基本上很清楚的，他知道他不听神的话，可以这样讲吗？
是他知道害怕，因为他知道害怕就是知道违背了神的给他的诫命。
对，他知罪 ，OK， 很明显的他知罪。但是来到该隐的时候，怎么样？
那跟没事儿一样。
不是只有没事儿哦，他跟没事儿一样，对，就好像觉得有什么好大不了的哈。那他跟神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次称那个是玩梗了哈，就是你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做了什么事，那他也知道做了这种事。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哈，那他也知道说这我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以后就会遭报是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该隐，基本上不是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想要脱罪而且呢是一个辩解，是一个狡辩，而且是一个顶嘴那亚当的时候。是地被咒诅，来到该隐的时候，是该隐被咒诅。亚当的话，神预备了救恩；该隐的话，他就自己就从此就是自力更生，然后甚至呢，就发展出了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因为神给人本来就有他的很大的一些智慧啊，哈，能力哈，那就延伸了出来那条细脉呢，就是以人为本，然后以人为主，也是我们现在的人很羡慕的能力啊、专业啊，哈，这些哈，文明啊、文化哈。那另外一个细脉呢，就是一个懂得怎么样求告神的细脉。那谈到像扫罗这样的例子的话，我要大家有一个概念说，这个所谓的玩梗的这种心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上次有解释到，不成熟跟玩梗它是有分别的，这个人还不成熟，好，那等于说不成熟的话，他还有成长的机会，他还有。受教的机会，可是到了一个玩梗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在虚妄跟昏暗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记得面对像扫罗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认识神、经历过神，但是呢，有一种很明显的。一种现象，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哈，我们从20念到22节，罗马书第一章20到22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
好的，
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
嗯哼，
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好，我们看到有一种现象，毛病、病态哈。他们虽然认识神，可是呢，不以神为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当我们对神没有把他放在神的位置来荣耀他、感谢他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的思念呢，就等于说一方面就离开了神，自我为中心，就会虚妄，然后会昏暗，昏暗就是里面的眼睛就不亮了。好，那自己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想这个整个的概况呢，来形容该隐或者是扫罗，就很切题了。好，所以当我们在关怀辅导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辨别，或许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叫做诊断， 到底对方的问题是他没有神，还是顽梗的不顺服神，这个两边哈，这个要有一个分辨。为什么我叫你们要去分辨那个亚当夏娃的时候，还有这个该隐的时候哈？那也从大卫讲的五十一篇，一个是过犯犯了罪，一个是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就已经有了罪，好，那是生下来的我们的这个顽梗的基因。好，那所以这个方面很重要。好，这样子我这样讲你们有了解吗？第一点，从第二期开始，不管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的意思是说，我都会有一个，就要以前就有，我们就用一个灵修来做我们的一个开始哈。那现在我不是用灵修，我是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会变成我们以后关怀辅导的时候第一个我自己本身要亲身有经历的，不是好像就是只是说哈，那光说不练的哈。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应用这些核心，能够从辨别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帮助我们要帮助的人。我就不晓得说你们从第二期开始到现在，我们这些核心的概念有没有谁我记得上次有几个人见证的说，哦，从这一课里面呢，从这期里面呢，自己也经历了什么哈。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用耶稣说呢，他来是要让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哈，然后使那个哀伤的有喜乐啊。所以耶稣来就是要释放医治我们的这些顽梗的病。好，那有没有谁要告诉我们，就很简单的说，我从开始学习到第二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临床性的了哈，你要去用。那你要用以前呢，你必须要经历，这是最好的。好，我很感谢神的是，每一次我要去用我认为要用的真理的时候，我都很亲身性的确切的可以证明说这个是真的，对我是真的。好，那我蒙福对方呢也因我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不是讲见证给他听，但是我从我的这种经历呢，我可以很确切的来帮助他，因为我经历过了嘛，是不是？比如说喜乐是良药，那我经历了这个喜乐医治了我心里的病，那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喜乐，那什么叫做喜乐医治的这个过程，我自己经历过哈。那按着神的这个真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神的真理是很重要，那是我们的工具哈。有没有谁要见证一下说你从第二期开始，然后你怎么样在用这些很实际的一些核心概念？我希望这些核心概念大家偶尔要复习一下哈，你不一定要很急，但是要去用，一定要去用。但是我们谈的核心概念就是圣洁，对不对？好，分别要有不一样。好，那为什么谈圣洁呢？因为我们本来是有皱纹、有瑕疵的，那我们需要被洁净，需要被更新。那一样的，这种顽梗的病，就是需要在圣洁里面被医治。好，所以我们现在的针对的案例呢，是已经知道有神，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却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来感谢他。哇，这些基督徒的问题常常出现的哈，不感恩啊，哈，不喜乐啦，哈，不能够怎么讲，就是没有办法把神放在那个最高的位置来敬拜他，来顺服他，来信靠他。 哼，当撒母耳来跟扫罗说你的王位已经被废掉的时候，那神都这样讲了，他还想要看看能不能把大卫杀掉，让他的儿子继续的当王。明明知道有神，可是不以神来荣耀他。我想这种现象我们是一定经历过的，叫做明知故犯的罪啊。然后我们会把它正常化，说大家都这样啊，所以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啊，那我也不例外，就把它淡化了那个这样的一个严重性。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核心经节，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那个希伯来书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哈。诗篇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可以很清楚的明显的分成两段哈。那现在请帮我把十九篇念过一次，整篇的念过一次，我们大家啊，你们刚好是早上哈，我们就用一个灵修的心来读一次，诵读一次诗篇十九篇，来请求我的。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普遍，他的亮带通遍天下，对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并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罪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好的，谢谢。这一首诗篇，大卫写的诗篇，很明显的分成两段。那么第一段呢，就像他平常常常看着星空，看着大自然啊，我要向山举目的帮助从何而来，或者是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第八章，有没有？第八章的第一句怎么讲？
我们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哎，是的，他从天上见到神的荣耀。好，那么他的这个描述呢，基本上是在颂赞敬仰神的那种创造的奇妙，他所创造的每一天没有改变，而且呢，不管是太阳出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说太阳下去了哈，就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地球在转嘛哈，那不管是日或夜哈，不管是有声无声，他都可以从他的眼睛 跟他的心里面的耳朵看到，心里的眼睛，心里的耳朵去体会到神是多么荣耀的一位神。这个是我们在敬拜神、相信神的一生里面不能失去的意象。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吗？这样，像这样的一个赞美的诗歌，在启示录的时候，摩西的歌，有没有拯救的歌，一直在重复，在赞美的时候。所以前面这一段很让我们觉得好像一个很美的一个描述。好，那除了觉得描述的非常生动以外呢，我们心里面把我们这一位神，明明知道有神，把它放在哪一个位置，敬畏的位置，赞美的位置，感恩的位置。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每一天为我们能够有空气可以呼吸，太阳每一天照时间就出现啊，有白天有晚上，不管怎么样的累，晚上我还是可以睡一觉啊。那么这一些有没有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神？等于说我们所要帮助的对象，他也需要，如果你说他认识神，那么他需要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是把他放在神的位置，可以荣耀他、感谢他的这样的啊一种敬拜。这是第一段。好，等一下或许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从这一段你体会到你所敬拜、所认识的神哈。那来到下面那一段，画风一转，转到什么？转到
律法，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法度确定，不能改的，训词正直，命令清洁，道理洁净，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为什么会从那里然后进到这一段来？这一定有圣灵的感动，我知道。那我们在朗诵、我们在诵读这一首诗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着大卫的那个心被圣灵感动，从上面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那一位让我们俯伏敬拜的神，一下就进到他的典章、他的律法、他的话语。
师母，这个是不是就说神的律法，他的话，就是他的训词，这里讲了好几个词，就是其实这像神的这个创造那么伟大那样子啊、荣耀，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可以领会呀，那种当然、是的，是的。如果当中有人拜过偶像哈，你们可能都很少这种经验，或者你可以去观察在拜偶像的人，他们有谁去拜他们所拜的偶像去许愿啊，去不管怎么样哈，他们是认识他们的神很灵验哈，然后会想到说他的律法、他的话语，会这样想的。当然你们没有拜过偶像，你们不了解了。我讲这个的话，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会了解啊。真正敬拜真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畏，然后呢对于他这一位我们敬拜的神的话语也是等同的敬畏。而且我们敬拜的是会说话的神，有律例的神，有绝对性的真理的神。你们或许可以跟我讲一下，当你看到这两段的时候，你从第一段转到第二段，你心里面的那种触动点在哪里？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啊，请你们大家，我希望你们好好去领受这篇诗篇。
我的触动点是他。神把他自己 不是只是在自然界的一个发表，而是他更深的来表明他是实实在在，是真实的，他不是虚构的，他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性的，就是那个律法，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更加的确定它是有实际存在的。
所以那些更让你领会到说那个真实，啊，除了这个一般的启示，就是这个创造，日月星辰啊，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精妙啊之外呢，可以把焦点放到神自己，他是有表达他的律例的，等于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位神，可以这样子解释吗？你这样讲，
对对，因为过往你刚才就连接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拜偶像，其实我小时候的家庭拜偶像，那也常常会去看星空，也常常去思想，这世界有一位神，但是那个都是在一个只能够去揣摩去想象的那个过程里面，可是当真的是读到圣经，读到神的律法之后，你就会包含圣灵的启示，就会更清楚在你的里面有一个信心的一个启示，信心的一个呈现，就是基督他是活的，然后那个就会跟你以前的那个只是单纯的去仰望星空，去看这个创造主的这个，就会更加的有实际的一个连接了。
神更是那一位像一个有人格性的从大自然想到，所以我们讲说他创造的手，奇妙的手，他其实神不是用手创造的，可是我们就用一个很有形的，我们可以理解的来联想到说神那个，就我了解银璇在讲什么，就是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只有做文章的。如果你要讲这篇道，你是怎么样把前面那一段接到第二段的，这是我的重点哈。如果你要去跟人家讲说这一篇诗篇哈，我们一起来读，它是怎么样从上面接到下面的，
那就是他的这个大自然这个的创造者跟这个神的话语是出自同一位作者。
你说在我认识这位神之后，我是知道他是会说话的神，他立了典章，等于说你因为你谈到话语嘛，对不对？你再讲，你继续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诸天的时候，拜偶像的人就会就是想到他有各种各样的日神呐、月神呐、然后就是那种泛神论。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这位创造者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是前面讲到神的创造，后边一下子就转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就讲到神的律法。现在我体会就是说，因为是同一位作者，同一位创造，一个源头。
源头，是的，是的。上面前面多么的伟大，后面的这个作者或者这一位说话的神，他所说出来的也同样的伟大，可以这样讲吗？同样的真实。
是。只是
还有吗？
神的那个创造比较容易看到，但是看到神的律法的奇妙却没有那么明。其实要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一下容易看到的。
师母，我可能会想到一个用一个例子，比如说，比如今天我跟你初次见面，那你一个人，我知道你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有你这样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但是你就是一个形象在那里，你就是一个真实的在那里，但是我不认识你啊，我不知道你的内容物是什么，所以如果说 那个前面那个部分可能就是我看到你，哦，你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那里，但是后面我需要更加的跟你认识啊，我需要更加的跟你有一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相交，才知道你究竟你是不是跟我可能知道你的那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背景还是怎么样的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化。
我了解你的意思是说，我从一般的普通的大自然的启示来到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真理，他的典章的时候，我就更跟这一位创造者有个别的关系，跟个别更深入的认识。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对，然后在你真是你有对，在这样日积月累，你说话哦，然后我接收到了哦，你就是这样的一位哦，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跟你原本你那样的一个形象是匹配的，也是一致的，里外都是一致的。
OK， 是的，是的，我了解。
我有一点点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是看到，
您讲，
神仙创造就是创造场。穹苍创造太阳，从大的方面就是，但是一转眼神又定睛在人的身上，实际上这个中心就是创造这些的目的就是环绕着这个人，包括建立律法、法度、训词，都是围绕着人的，
这个没有
他所创造的人。
对呀，我了解你的，等于说从神跟大自然一下转到我跟神的关系里面有他的话语，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这个就让我想到扫罗有一次撒母耳来了，他没有该杀的他没有杀掉，然后他大言不惭的就跟撒母耳，他不讲也好，撒母耳也还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说我按照你的话都做了。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在说谎，我不认为他认为他在说谎，都已经听到那个声音了，他还说我都按照你的话都做了。所以撒母的话就是神交代的话嘛，所以他把神的话当做什么啊？跟这个大卫在这里所表达的，你的话语，你的这个典章，你的训词，你的道理，确确实实的，他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形容词在那里哈，全备也好，洁净也好哈，不管怎么形容哈，确定也好哈。那我现在的角度还不在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我的角度是在已经认识神的人。扫罗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神，还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便雅悯支派的一宗族，而且呢，他也受灵感动的。好，现在我的重点不是在不知道神，但是问题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可以把神的话拿这样子来表达说，我都做了。那个昏昧，那个昏暗，就像那个雅。该隐一样，啊，明明是杀掉了他弟弟，他说：“难道你有叫我雇我弟弟吗？”啊，这样子的一种顽梗跟刚硬的心，到底把神当作是怎么样的神？这是可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好，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从第一段到第二段，你的领受是什么？就很直接的。当你在看这首诗篇的时候，从你心里面，你从这个诗篇，你怎么样跟神对话？
诺，大卫的这段诗，其实是大卫心里所存的对神这种脱口而出的话，就好像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心里充满了对神的，就是第一段哈，对神的赞美。对神的伟大，他的认识就是这种带来的那种赞美，就好像是 就他要跟神说话，他不会说我想一想说什么，就是他就是他心里就是这样子，对，充满了这些。就好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就是扫罗，我也认为他就是他也是脱口而出的，就他心里就在想了，他就是昏昧，他不知道，他并没有要刻意撒谎，因为他的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认知就是那样子的，所以他就是对神不重视，不看重神的话。那这个大卫他就是第一段就是对神的那种赞美是他心里面由衷的脱口而出，因为他心里就存了这些，好像就是忍不住要赞美。嗯，然后到第二段的时候，讲到了律法的时候，这些话语我觉得是他的感受，是他个人的，然后也是在称赞，就是称赞神。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对神的一种称赞，也是赞美啊。他说你的律法怎样，你的法度怎样，训词怎样啊，这些我觉得也是他就是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喜乐，然后他里面认识神，跟神那种亲近，然后他很就认识到神的那种丰富哈，就是我觉得我也在刚刚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也在体会，我觉得真的是大卫难怪是合神心意的人呢，他真的是跟神很亲近很亲近。嗯，
那你本身的从因为大卫写，你现在在分析大卫是脱口而出很自然的，我了解哈，那来到你本身领受呢？
这个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我要想一下，我自己会我的体会就是就是到神面前，我也不会想要说，哎呀，我要编辑一下，我怎么跟他说，这样说对不对？我也会是这样子脱口而出的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会觉得我能理解大卫了。能理解一些他，然后我常常觉得是，我以前会觉得吧，哎呀，我要到神面前来，我要拥抱他呀什么的，说他朋友哈，跟他讲很多自己真心的话，然后和很多你不会跟别人讲的，然后会跟神说。但是我现在最近越发体会，我现在到神面前，其实就是每次是抱着他的脚，就是扶在他的脚上面。然后根本不敢看他，然后就是啊，在他脚下面哭啊，就是那种场景，就是我的体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会有，也确实有对能体会大卫这样，就对他的那种他的丰富，他的伟大，会多一些认识了以后，就是有很容易赞美就是称赞他这样。
了解，
师母，
是，请讲。
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读到这个诗篇十九，这个从开头到末了，给我自己个人就是读这个诗篇，或者我去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呢，就给我一个，就我刚才读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深的这种安慰。你看神他说哦，他的荣耀，他的创造哦，这么伟大哈，就是真的是无比的伟大，特别是就前面讲的神的创造，后面讲第七节的时候，就是深深的抓住我的心。就你看耶和华的律法全被能苏醒人心，他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就让我以前呢就觉得，哎呦，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我的里面怎么还有这种罪行跟罪性啊，就会很胆怯，就是觉得，哎呦，我不如人，我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可能我就要遭受什么什么的一个种。当我就是今天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觉得我的神，我再愚昧无知，他能苏醒我，他能使我这个愚人有智慧，他能洁净我，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哇，就是一直读到最后面的时候，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就让我的心里面被举起，我的神是可信赖的。
Amen. 好的，我了解你讲的，是的，嗯哼。我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哈，这句话呢好像圣经也没有找到我的这样的一个用的词句哈。我说我从 开始得救之后，然后我认定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救主，而且他是我生命的主之后，我就敬畏他的话。这句话没有，圣经没有说敬畏他的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印象，我觉得没有。可是当我觉得，当我觉得在学习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敬拜我的神的时候，我跟敬畏他的话是分不开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道，然后成肉身啊，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嘛哈，或者是信，一边是人一边是言啊，就是当我说我信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之后呢，我这个信心跟我对他的话语的那个敬畏度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感谢神，我从年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齐头并进的一个一种成长。不是说我就会因为我敬畏他的话，所以我就很怎么讲，我就更聪明，或者是我做的就更好，不是。使得我在我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真道上面啊，刚才钟慧在提到一个他的形容，就是说他觉得他是安全的。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就好像一个轨道，神创造者独一的真神，一边是他的话语，这个是不可分的，他怎么说我们怎么走，这是不可分的。还有没有谁要表达对于这首诗歌的，对诗篇的这样的一个你的领受，好不好？就你就想说，我如果用这个诗篇做我的灵修，那我会有什么样对神的回应？如果今天我来念这个诗篇，要跟神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回应跟对话的话，我可能会跟神说，神啊，虽然我的年纪在世人来看是不长也不短哈，就这么一段，但是从我认识你开始到现在，你的话语，你的律例，你的训词，就是像大卫所说的全备切实正直洁净真实，我为此而感谢，我为此而敬拜。还有没有哪一位？
师母，师母，刚才说到那个，拜偶像哈，又说到这个诗篇十九篇。其实我的感受，我以前是拜偶像的，我从小就是拜偶像，跟我妈妈、我妹妹，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拜偶像哈，我也那个没有敬畏，没有畏惧，对那个偶像，有的是什么？有的都是，骄傲了，好像我烧香，每天都烧香，然后我去庙里去敬拜，好像他就能够保佑我哈，一生的平安啊，还有什么好像我犯了错，好像他也能够保佑我就过去，就是没有认罪，也没有畏惧。然后实际上我也读经哈，读那个时候读那个什么金刚经啊这些哈，其实根本就是完全不懂，完全不懂。虽然我在读，但是其实我没有读懂，可以这样说，没有读懂。但是呢，我信主了以后哈，其实我信主也是传福音，也是我在去拜偶像的时候那个阿姨给我传福音的。然后其实我信主了，我读神的话语，特别是这个诗篇十九篇的时候，哎呀，我的那个敬畏哈，哎呀，我的那个神的那个敬拜哈，就诸天都在说他，哦，我才真的是好像眼光被打开了，才看到真的是啊，诸天啊，天地万物、动物、植物都在诉说神的奇妙，他的作为。还有呢，说到后面他的典章真实啊他的律法全备啊，哎呀，我就读起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因为读圣经就是给我有这种感觉，就是给我有这种开启了哈。是我 像读这些金刚经没有的。嗯，感谢主。
说拜偶像，你是佛教吧？是佛教的那个？
是佛教。
那基本上佛教是没有偶像，可是佛教的神是自己的，你有没有修炼嘛？要让自己只要有偶像，不管是自己还是有形象的偶像的话，基本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个贪婪的心呢、啊。我们的心是贪婪，
是是。
是的
嗯，是的。
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个大自然非常的美哈，非常的特别哈，我们会觉得赞叹不已哈。可是很奇怪的是，这么美的地方却还要立一个牌子说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我们会看到垃圾在地上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即使我们觉得那个情境那么美，那个大自然那么的奇妙，好，让我们，因为我们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才会想要去欣赏嘛，对不对？才会老远的跑去那边花我们的时间钱哈。可是呢，我们就会在这里看到很多人的这种就把它污染了、啊、或者是就是没有去爱惜它。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他的除了欣赏留恋留影之外呢，对于这个大自然的美景是没有感恩的。那当然来到大卫的时候是从大自然会去看到创造者，那这一些去看这个景观的人呢，他们要看的就是说值回票价嘛，我看到了哈，但是呢他们没有那个神的概念了。那现在有神的概念的人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呢？对我来讲，所谓的这种玩梗被盗的病就是这样，不是不知道有神，不是没有体验过神，可是他的心里面就是一种昏暗。前面那里你看那个扫罗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对于那个什么，对于那个约柜有没有，那么时代那一代人哈，他们对约柜还是很注重的，可他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他们要打仗的一个工具而已，啊！所以刚才你们表达的哈，我都很认同哈。比如说，这位神的那种人格，我不晓得你们还有谁要表达了哈。但是我在想，大卫呢，他跟神的这种认识，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敬拜，还有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而且是个别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亲近，那么个别，那么想要讨神喜悦的这份心呢？因为他认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怎么认识的呢？从他所定的定律，他所说的话，从他的典章，从他的一切，让他真的是敬畏也敬佩啊。所以我们信神，我们敬畏神，跟敬畏他的话，他一定是并行同进的。不可能说我可以唱出一首很感人的诗歌，我可以表达我爱他啊，但是呢之后呢我对他所说的话，我对他，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或者是没有痕迹，不可能这样的。这样的下去的话，可能到后来就是变成是拜偶像，会变成这样。嗯，好，还有吗？要不要表达吗？那我们要把重点放到大卫的第二段。第二段这里呢，大卫就指向，好，一开始是一个大自然的普遍性的，跟谁讲？ 听到这一篇诗篇的话，都会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文学性的诗篇。但是来到第二段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说要进一步的知道这一位创造的主，他所说的话，他所立的典章，包括他让太阳按照时间，一年四季，然后他所定的这个时节都是不变的。来到他刚才那个银璇说作者哈，同样这个作者来到他的话语的时候，那大卫所在他的话语里面所认识的这一位神，除了创造的奇妙以外，他认识到这一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以至于他有一个警戒的心。这里看到刚才我们从那个第六节以后第七节以后，我们会看到人有一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里面会昏暗，我们会愚蒙，我们会有一个迟钝，我们会看不见，或者是人会不走直路。这个是大卫在下面谈到神的话语，他的典章的时候呢，谈到这些话语对人的这些毛病的功用。等于说前面谈到我们在享受的大自然，后面谈到我如何靠着神的话语能够维持我的心灵听力这个眼界各方面都能够健康，而且能够敏锐。所以他就谈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到一个地步，苏醒人心。意思是说，有时候我的心里是昏暗的。在23篇他也提到，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知道他的问题，他知道人的问题，苏醒人心。然后呢，我们有时候是愚蒙的、愚昧的，所以他说他使我有智慧。有时候我们是沮丧的，他说神的话怎么样，训词怎么样，快活人心，让我再次重新得力。那个119篇的作者说，你的话把我救活了。然后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意思是说呢，我的眼睛有时候我的心里面是不干净的，但是我有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就保持我的那个干净度，我的眼目能够明亮，好。那么等于说呢，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大卫体验过什么叫神的话的医治性，神的话的对他的功效，他需要神的话，不然的话他就患上所有刚才他提出来的，可能是眼目昏暗，可能愚蒙，可能很迟钝，可能也不正直。然后神是公义的，但是人的话会有一个不正直哈。所以最后呢，他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在这个受警戒里面，首先他说我需要守住这一些，守住你的话，我走在你的轨道上面，然后我要懂得怎么样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我们要求饶恕，我们知错我们求饶恕，而且呢我们要为自己安上保护墙，让我们有一个规范。所以他说呢，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意思是说，我会的，我有过的，但是这一些在神的话语典章命令里面一笔下来，我就知道我完了，不及格了。所以呢，我求神 拦阻，拦阻我，帮我，帮我给我一个一个那个停下来的那个记号，就像交通记号有没有？我们这里说 stop sign 哈，就是那个那个停下来，那个停，你就得停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拦阻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这个就是我们被盗的病，任意妄为。对，也就是为什么该隐还有扫罗可以这样子来对神讲话，而且呢他也知道这个罪会辖制我，以至于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便完全。大卫非常知道，从认识这一位伟大大能的神，这一位圣洁的神，这一位说话算话的神，知道说他的标准在哪里，他希望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一切的创造，这一切的预备都是给我们享受的，包括他的话语让我们走在一个非常安全，很走起路来是健壮，是不摇摆的，不歪曲的，让我们不再进入罪的里面。这最后他做了一个总结，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救赎的主，是把我从黑暗中救拔出来，从罪中救出来的神。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路可以走，就没有生命可言。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谈的。我们在关怀辅导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意念，口中也会讲出一些言语。我心里的意念还有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这个是一个他给自己的一个警戒，每天的警戒。每天我们都要说话，每天我们都要想一些事情，每天我们都有可能故意犯的，明知故犯的。每天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我隐而未现，我自己不知道，都有可能。但是我有这一位神，而且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我遵从他是这一位圣洁的神，而且我也认知到这一位神对我这个所给我的一切的恩典里面，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种警戒呢，就是我要小心不要再被罪辖制，被我的病把我绑架了。我要常常有一个受教求饶恕的心。所以他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不知道，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容许你帮我设一个障碍，让我不要去犯故意犯的罪，任意妄为的罪。这个是大卫在敬拜这一位伟大的神之余，他对神的一个尊崇感恩回应，就是后面这一段，让我成为这样的人，好让我配得上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有时候我会很纳闷，真的很纳闷哈。记得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哈，我没有说我是好学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很纳闷，为什么有的人对于神的话可以不当话听，可以有口无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人的这种被盗的病，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会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会落入魔鬼的诡计里面，一方面会陷入自己的昏暗里面，以至于这个结果就像扫罗，像该隐一样。对我来说，一个完梗的 认识神，可是心里顽梗，不在意神，不把神当神，荣耀他，不感谢他的这样的特性哈、啊。我讲这些都是我自己有过的哈，我不是说哦，我把它当作是我是一个完人，他们是犯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性呢，我们要去关怀辅导的时候，反而是比较难的。要传福音，他没有要给他，我们借着各种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的扶持，我们的爱心，那个反而是更容易切入的。而这种问题你看在眼里，可是等一下我们来看好，到底有什么样的神有预备怎么样的啊一个恩典还有步骤，让我们来帮助这样的问题。或许我们本身就有这种问题，
是吗？
好，还有对于这首诗歌哈，请讲。
我就您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好像对神的话就不在意，好像就很随意。我说的不一定对，我只是想到可能是不是因为神人有时候反而就是对那种很厉害的用权柄用这种权威来压的人反而会听会在意。我想因为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就是有点滥用神的恩典，就觉得说因为对神的话也不在意嘛。而且传道书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判定刑罚但是不立即执行，所以世人满心犯罪。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说就像好像对神不在意，神也不会盯着我呀怎么样，就是心里边最最基本的可能是对神没有那个敬畏的心。这是而且就是说好像是有的时候神是很忍耐的，到这是我自己看到也不一定，就是说没有那 consequence 不是马上出现，所以人好像就把神的话当儿戏的样子。
嗯哼，是的，神对于这种被盗的病哈，他可以用70年看着以色列他的选民本来要荣耀他的这样的一个国、看着他们受那些苦。是的，神不会给我们找一条短路哈，就是好像逼着，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请你把我拦住。
对
呀，他几乎是求着神说我宁可让你修理我，宁可让你有没有，他说我宁可落在你手中、我要有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嗯，
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要到这个地步，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好像觉得一下脱罪了，一下侥幸了哈，慢慢就习惯，好像感觉好像神是有眼看不见，有耳也没有在听啊。我们怕的是人，反而不是神，那是扫罗的问题呀、
是，对，是。
我想基本上我们如果没有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神就是神嘛，神就是不是人嘛、然后他是如何的一位，天地就只有一个，他自己讲就只有我一个，没有别的，没有可以比我的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下就认识，我们对于神的那种认识呢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但是我们在意的话就一定会更认识他更靠近他，但如果我们不在意的话、那我们就会维持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有一段距离哈，反正我也不离不弃哈，那这样的下去的话不是神亏损是我们亏损了、我们会亏损，因为我们有仇敌，因为我们昏暗，我们会被绊倒，我们自己本身就会不要说被绊倒，
对，陷入昏暗，就是最后就是光明跟黑暗就会完全的 confuse， 就真的是明白了。